有一个正好就让我们肯定这个信念，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他要给他们的恩典是抗拒不了的。就是普遍看到的一个抗拒恩典的现象，正好是说明有不可抗拒的恩典。因为这么多人都在抗拒，这么多人都成功的抗拒，居然还有人，可能是你我，不能抗拒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还是临到了。那么这就表达神所拣选的人，那个真正得救的人，神会也给他一个恩典，就是他们不能够把上帝的恩典抗拒，这是上帝使你不能够的。有那么多人能够，就表示上帝没给他这个恩典，你能够就表示神特别恩待你，给你这个恩典。我们还是讲那句老话哈，从神来看，不要说他的恩典了，他的任何旨意都丝毫不能违反。看来是在违反上帝的恩典，抗拒上帝恩典的时候，看来有这个现象，也在上帝的预定当中。那么到底我们能抗不能抗，取决于上帝，不是取决于我们。从人来看是取决于我们，从神来看是取决于神。那么这两个不冲突的，从人来看，因为我们看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看到在有限的世界里面，人常常抗拒主的恩典，偶尔会神成功一次。在神的眼光中看的每件事，我们的每一个抗拒，每一个抵挡，都在他的预定当中，有条不紊，绝对不会改变的进行。像保罗，我们同样用人的经验来看的话，如果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之前任何一个时候，包括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要去追杀基督徒的时候，他突然心肌梗塞死了，那他一定是一个下地狱的人，就从人来看，因为他都在抵挡上帝。那么好，感谢主，他在我们人能够看得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信了主了，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成为主的门徒了，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从一个抵挡上帝的人变成了一个上帝的仆人。我们会这样讲对吗？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他改变了，他从一个抵挡上帝人变成上帝的门徒，这样讲对吗？任何人不能讲这错啊，因为圣经上的确是这样写的。可是保罗也讲到说，我的得救，我成为上帝的仆人，不是在大马色的路上，我成为上帝的仆人是从我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分别出来了，我在母腹中的时候就是上帝的仆人了。哦，这是加拉太书讲的，我在母腹中的时候就是上帝的仆人。在以弗所书他就讲了，第一章，在万事以前，还没有我，还没有我妈妈，还没有人类的时候，我就是上帝的仆人了。那时候上帝已经在他旨意中预定我要这样子。虽然我这个做上帝的仆人，从人的眼光来看也没有错，我说了，从人的眼光来看并不是错，不但不是错，是要常常圣经有大部分的经文是要让人能够明白的人的经验。从人的眼光来看，我是在大马色路上才信主的，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我在这个世界没有的时候，斯提凡没有的时候，大马色还没有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了我。就是这两种看法始终是我们需要的啊，我们都需要有神的眼光，我们没有这个眼光，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神会做预定的事， 那么我们能够经验的是我们自己经验这些 不确定不稳的，但是我们就是在不确定不稳当的一个世界里面依靠上帝绝对准确的话。好，那么我们这一堂课我们仍然要看到要从罗马书里面来谈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啊。就如果我们说不可抗拒，我们用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从人来看保罗是一直在抗拒主的恩典，从人来看我们在得救前后都在抗拒，都常常抗拒神的恩典，而且会成功。但是就这里强调从神来看，他给你一个得救的恩典，那就你怎么样都躲不掉的，你怎么样也都抗拒不了的。就好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保罗保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怎么可能抗拒上帝的恩典呢？你的抗拒也是上帝允许或者上帝使得你有的。好，那么下面我们要看的是我们上午看过，但是我们要先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啊。就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让谁心柔软就让谁心柔软，我要让谁刚硬就让谁刚硬。各位就是你们现在已经多越来越多尝到加尔文中所讲的那个剧烈的那种口气啊，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听起来实在是很刺耳，但是当加尔文我说了，加尔文路德在提出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是充满了不是主要不是好像在做神学上的辩论，尤其不是像改革中的那种非常强烈的神学辩论，那个是牧养的教导，怎么样让弟兄姐妹让这些羊群对于自己的救恩能够有把握，对于自己信主自己的善行不会骄傲，在教这些，强烈的告诉你你不可以自夸不可以自大，你是坏到极处的，强烈的告诉你你做的一切美好的事都出自神，强烈的告诉你，而且是很乐观的，但是是用负面的字眼告诉你他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我说是很乐观的，就是他不是说恩典不可抗拒，他不是说别的不可抗拒，他说恩典不可抗拒。我们今天说到不可抗拒都是悲观的，哎，你怎么能抗拒你的老呢？你怎么能抗拒你的死呢？你怎么能抗拒这个像希腊神话一样命运带来的不幸呢？那个大家都熟悉这个希腊一个悲剧之一，有名的悲剧之一就是 Oedipus 王的事情。 Oedipus 王他在统治一个地方的时候碰到饥荒，问神明怎么回事，神明说哦，因为这地上有人犯了大罪。什么大罪？杀了他的爸爸，娶了他的妈妈。那么刚好就是 Oedipus 这个人，他自己在一次的争斗当中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居然就是他父亲。那么他娶了那个人的妻子，居然就是他母亲。后来他是把自己眼睛挖瞎了。就是希腊神话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在表示说他就是很早就有预言，这个孩子将来会杀父娶母。就是你能犯下的罪最大的就是这样的罪了。那他想尽办法要躲避这个事情，要避免这个事，甚至离开自己的家自己的国到远处去，结果还是该来的就要来了，你躲不掉的。是陶乐斯代吧，以前唱一个 K-Sera-Sera， 要来的就来，要来的一定会来，哒哒哒哒哒，那个 老哥，我们在讲不可抗拒的，我们也会讲死亡不可抗拒，一定会死的，我们也会讲犯罪罪恶很难抗拒，会犯罪的。不过我们很强烈的在加尔文的信仰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神的怜悯是不可抗拒的。你当然可以说神的愤怒是不能抗拒的，神的刑罚是不能抗拒的，但我非常稀奇，在加尔文中里面，一个描述上帝有绝对至高不能抗拒的权柄的，是指他的恩典不能抗拒，这躲也躲不掉的啊。各位，你们在这个教会，我们也感谢主，两位牧师的恩典和权威是不可抗拒的，真是感谢主啊。如果可以抗拒，我们就没盼望了哈。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个怜悯一定会临到的。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个恩待一定会临到的。神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个叫谁刚硬，那刚硬也一定会临到的。但是就是我很高兴加尔文中突出的形容这种上帝的，不管是打击我们或安慰我们或鼓励我们，或者是惊吓我们的这种全能，是恩典不可抗拒，那实在是太棒了，太感谢主了。那恩典不可抗拒，也是在就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讲的，罗马书第九章十五节。那么我们这一堂先要讲一点关于法老的事情。九章十七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如果不知道这段故事的话，你会以为法老是上帝的什么使徒啊？法老被上帝兴起来，这已经是法老好像是一个蒙福的器皿一样，我要把你兴起来，不是说我要让你昏庸，我要让你发神经病，我要让你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像一个牛一样，不，我要把你兴起来，我要让你出名，我要让你有很大的名，目的是让我在你身上彰显我多么了不起，彰显我多么能干。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不过我们现在举例子吧，制药的公司会提出他的药是多么的好，尤其是像这个 COVID-19， 现在很多的全世界都在很多国家很多药厂都会说他们的效率多么好，他们的那个钱多么便宜，他们的生产量多么的大，又快又好又新又没有副作用，大家都在这样讲。这个药，这个让人药到病除的药，使我这个药厂的名声非常的高。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种宣传广告，就我这个生化工厂所产生的毒，我这个生化工厂所产生的病毒是强烈的，没有什么药能够克服的，要让你们都知道我们的研发人员多么的厉害。耶和华在这里就是这样说，耶和华说，我要叫你刚硬，你就非刚硬不可。哎，这些话真的，如果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是不信主嘛，讨厌神嘛，也不喜欢神的话，所以他们不太熟悉圣经。如果不信主的人熟悉圣经，实在圣经有太多让不信主的人可以大大发挥骂上帝的经文了，太多了。像这就是 我要叫你刚硬就叫你刚硬。那么保罗也毫不羞愧地说，耶和华要叫人刚硬就叫人刚硬，要叫人柔软就叫人柔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上帝很霸道，上帝我们没有办法对抗，那个是从神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不能不一切的事都在他手中，一切的事都在他掌管当中，不能不如此，一定要如此，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上帝了。我也在上课的时候喜欢再举这个例子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我也不知道各位的精神状况现在能不能够思想啊，还是已经魂游向外了，就是各位你信耶稣啊，要务要记得耶稣是救主，我们随时随地要被神拯救。你信耶稣千万不要想去救耶稣，你千万不要想去救上帝。我看历史上异端大概都是想救上帝产生的，这里就是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全能全善，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但是如果上帝是全能全善全知的，每件事都知道，每件事都在他的计划中，每件事都在他的掌管中，每件事都如此，如果神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相信这样，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上邪恶的事也是上帝做的，上帝计划的，上帝知道的，上帝执行的，就最糟糕的是上帝计划的，是吗？就是每件事都是。那么在这里就有很多，那我想我们这几天讲的基督加尔文中的或者是正统基督教特色，就是从我们的常识来看，感情来看，通通是不合理的。但是我说那是罪人的常识，罪人的感情，这里也是一样。当上帝是全能的，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计划当中，天下日光之下日光之外，整个的宇宙没有一件事包小的如同一根头发或一个麻雀从天上掉下来了，从最小的是你洗头的时候掉了一根头发或两根头发或者没掉头发，都不是你的洗发精的问题，是上帝的旨意，要它掉就掉，要它不要掉就不要掉，没有偶然的事情，没有一个，这是一件偶然发的事情。各位，每一件事都发自上帝全能的旨意。好，那就有很多邪恶的事情。那么，邪恶的事情也是出自上帝吗？这是看你怎么样讲这句话。你要讲每件事都是出自上帝的旨意，这是对的。你要说上帝制造的邪恶，这是不可以讲的。但是不可以讲的意思其实就是你不可以把上帝讲成不好，上帝一定是好的，但你用逻辑去推的话，的确都是出于上帝。那这太糟糕了，这我们的神不好。所以就有人提出，历史历代都有人提出来，上帝没有预定每件事情。那么有人说上帝预定都是好的事情，譬如说就得救来讲，像路德宗有一些神学家就喜欢讲，是很矛盾，但他们喜欢讲神没有，神预定了人得救，这是真的，每个人得救都是神预定的，但是神没有预定人不得救，所以得救的人是上帝预定的，不得救没信耶稣的人那是他自己做的。各位，这样听起来上帝不坏嘛？上帝预定你得救，你不得救不信那是你自己的错，可是不合逻辑啊。神如果预定这个人得救， 神为什么没有预定那个人得救？你没有预定那个人得救，那个人一定失落，那等于你预定他不得救吗？我没有预定他得救，跟我预定他不得救一样的意思。你们那个布子放在哪里？放得通吗？我预定他不得救，我预定他下地狱，跟我没有预定他上天堂一样的。天堂我不预定你上来，那因为除了天堂就是地狱了，所以你不让人上天堂，就一定让人下地狱了。所以你说上帝只是预定人得救，没有预定人不得救，这是一句废话，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话。上帝如果预定人得救，就预定人没有得救。只是也是一样，改革中的神学家也会说，神预定人得救和预定人心意两个不是平衡的，就是我们比较喜欢强调神预定人得救的事，但实际上就是神还是预定了一切的事，计划了一切的事。那为了要救上帝啊，就是好心人要救上帝，就是他没有预定这些不幸的事，他预知这些事，他预先知道，但他没有预定，或者说他的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的，他知道事情会这样演变，他就让这个事情确实的这样演变，这些都没有说服力。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如果你只是预知而没有预定，这样上帝似乎好一点。上帝没有预定 Auschwitz 600万个犹太人二次大战的时候被纳粹杀掉，上帝没有预定这个事，上帝预知这件事会发生。上帝没有预定你的儿子会吸毒，上帝预先知道这件事会发生。各位，上帝没有预定邪恶，上帝知道它会发生，也就让它发生了。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假定我们住在加拿大，我知道加拿大有很多的大平原，我们假定有一个人住在这个住在乡下的一个乡下一个地方，我们假定他的后院有一条铁路经过，我们假定有一个邻居吧的小朋友耳聋眼瞎，那么但是他身体还健康，我们假定他有一天坐在铁轨上玩，那么他在铁轨上玩的时候，这个有火车开过来，那是一个急转弯，所以火车在转向的时候，转完了才看到大概前面1公里的地方有个小孩在铁轨上玩，这时候火车司机刹车已经来不及了，绝对就再过差不多一分钟就会把这个小孩碾成肉饼了。在这个小孩旁边，你在小孩旁边，你看到火车来了，你预知，你知道，你现在已经知道悲剧还没发生，但你已经知道了，如果你什么事都不做，再过1分钟这个小孩会被碾死，你预知，你知道，你有绝对的把握，火车的再怎么刹车都来不及了，你不做事，1分钟之内就会这个小孩就会死掉，你就在小孩的旁边，你在铁轨的旁边，你不会被碾到，你只要手一伸一拉，这小孩就得救了。但你没有伸手拉，你预知他会被压死，他也的确被压死了。那我们就要问， 你预知这个事，你为什么不拦阻这个事呢？你是没有能力吗？还是你没有意愿？你是喜欢看到小孩被压成血肉模糊的一片，你很喜欢看，所以你不救人？还是你力有未逮，你的手不知道怎么麻了？总之，你预知一个悲哀的事情会发生，你不是预定，你没有预定这个火车去把它压死，但你预知会发生这件事，你却没有做任何的事去拦阻。各位，这种上帝并没有更好哎。你说上帝没有预定把犹太人杀掉，上帝预知这个事情，那我就要问上帝了，你预知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拦阻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你不能够拦阻，你没有能力拦阻，那我不要信你，我不要信你，你没有能力做一件善事，我不要信你。哦，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你是不想做，那我更不要信你，你真够坏了。小孩子在那里马上要被压死了，你有能力把他拉起来，你却不做，你不愿意做，我不要信你。各位，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事，包括悲惨不合理的事情，在上帝，在慈爱善良独一的上帝之下发生了，的确这是一件难解的事，这我承认，我们都承认。但是你不要想救上帝，你不要想说我们把上帝的能力打个折扣就可以救他了。就是通常神学家或者异端都是这样子，我们把上帝的能力打个折扣。哎呀，他没有预定这事，他预知这事。你知道我们的上帝看到犹太人被杀的时候，看到那个小孩子被压死的时候，他多么心痛哦，他多么难过哦。这就是那个什么小屋啊，什么沉默啊，这些，对不起，好像很有名的基督教的文学里面的，对不起，胡说八道。他们都在说一件悲剧的产生，因为没有办法否认世界上很多的悲剧，一件悲剧的产生并不是神做的，神没有预定这些事，神预知这些事，但他爱莫能助。哦，他很伤心哎。就所以你看到很多，不管是小屋是沉默是类似这些小说，都会讲到说上帝跟我们一起在受苦。各位，如果我得了癌症，上帝不能医治我，不能医治我的儿女，不能够医治，但他会跟陪我一起哭，我不要他陪我哭，一个人得癌症就够了，不需要人陪我哭。如果上帝只是陪你，我跟你一起走过，一起难过，一起痛苦，你是什么上帝嘛？哦，这样的上帝，就是他们要救的上帝，是不断的打折扣，把他能力打折扣，他没有预定这事，他只是预知。好了，我刚刚说了，如果你预知这个小孩，你一定预知这个小孩，你基本常识都知道，再过一分钟，那火车一定会来压到这个小孩。如果我不做任何事的是，这个小孩子眼睛瞎的，耳朵聋的，他听不到，他看不到火车过来，他自己一定会被压死的。我知道了，我却没有做什么事。哎呀，这不好，这不好。那我们就说，本来是说上帝预定这个事，后来不敢讲预定，就预知这个事。预知这个事也太难听了，所以这十几年神学家就要继续打击上帝的权威，上帝的能力，来拯救上帝，让上帝的形象好一点。就是神原来是说神预定太难听了，就是说神预知。现在预知，神学家，很多神学家在讲，神不是预知每件事，有些事神不知道。 啊，这就更能解决上帝的问题了。六百万犹太人被杀掉了，你上帝怎么不拯救？哎呀，那时候要管的事太多了，那时候冥王星上出了一件什么事情，我要去管一管。那时候金星上出了什么事情，那时候某个星云、某一个宇宙、某个银河里面的哪一颗星偏离了轨道，哎呀，我很忙哎，我这个神，我又不是三头六臂，哦，我三头六臂，我三万头六兆臂，但是星星、月亮、太阳有亿亿兆兆个，我总有疏漏的时候，我总有打盹的时候，我总有睡觉的时候啊。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不打盹不睡觉怎么会出这个事情？那你非承认说我打盹了，我睡觉了，我力有未逮，实在下午要来听到实在太困难了，没办法。各位，这些异端的神，包括福音派，我刚刚讲的叫 open theism， 开放的神观。所谓开放神观，其实是封闭神观，就是神很多事不知道，神不是很多事，他们本来说是有些事不知道，有些事大悲剧，犹太人被杀了六百万，这大悲剧神忽略了。各位，如果有些事不幸的事不好的事发生了，是因为神不知道，那每件事神他都不知道，神大概不知道我长得会这么矮，要不然当时就给我多加一点生长激素长高一点。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你都可以说神不知道，所以没有一件事做得够好，每一件事都不够好，每一个女孩子都会觉得我还不够漂亮，每一个老板都会觉得我钱赚的还不够，这世界太多事不好了。如果我们觉得一些非常令人发指的罪行是魔鬼趁着神不知道的时候去做，那每件事都是魔鬼在做。因为神如果是一万件事情里面只有一件事忽略了，如果一万件事只有一件事忽略，如果一万个灵魂只有一个灵魂，一亿个、一兆个、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亿分之一、兆分之一， you name it， 只要有一个就难免没有第二个。所以我们要 jealously guard， 我们要非常严正的说，神在每件事上都完全彻底的掌管，即使这样的命题产生出来很多的问题，如果他完全的掌管，怎么会如此这般？圣经上也讨论这问题嘛，我们讲过约伯记，你看约伯记里圣经就非常清楚，毫不羞耻的在说约伯受到的苦完全是上帝批准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虽然看起来真是很愚昧，但他是全能的上帝，以至于我们知道，一个人被抢，一个人生病，一个人无缘无故的或者说不幸的家破人亡，原来都是上帝做的，不但是上帝做的，而且是上帝让魔鬼去做的。魔鬼好像很狡猾，撒旦好像很狡猾很坏，但是他所有的权柄他必须通过上帝的同意。我觉得约伯记实在讲的实在非常好，当然是非常好，我没有资格说他好，他这是上帝的话非常好，只是我们就人来看，他一点都不回避上帝好像是一个昏君一样的推论，他不怕，约伯记不怕，约伯记把我们的感觉讲出来，但是约伯记绝不让步的说，约伯受到的苦、受到的委屈，可不是耶和华在打盹睡觉，然后撒旦在那里趁他睡觉打盹，然后扰乱天下。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耶和华清清楚楚知道，耶和华清清楚楚知道他。 他要让撒旦去做什么，他有这个权，他让他知道，让大家都知道，而且耶和华清清楚楚知道人是怎么看他的，约伯记的读者像我们是怎么看他的。虽然你激动我，要我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伤害他，可是他还是不对我还是忠诚的，神是这样讲的。到后来约伯记后来，一开始这个写法实在太妙了，一开始上帝好像是一个昏君，权力大的无比，但是头脑糊涂的无比，都听人家听那个撒旦讲，哦哦这样，哦哦哦，你可以去伤害他，但是要留他的命哦，我要看他是不是到死还忠诚。到后来，当这些为上帝辩护的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那个愤怒的年轻人李利户，讲完了或者还没有讲完的时候，耶和华就说：“闭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我来讲。”然后上帝为自己的辩护，没有为自己辩护，没有为自己辩护，说我为什么让约伯遭遇这么大的灾难，因为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讲。那个辩护辩论在约伯跟他朋友的辩论里都有了。上帝只有讲，哇，真的是一个加文主义替他写的稿子。上帝讲的就是什么，我有权利，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世界是我造的，这个世界是我管的，道德的法则是我立的。怎么样，你不服气吗？哎，奇怪了，约伯就说服气服气，不要讲了，我懂了。上帝说你懂了，我还要讲。就整个的辩论，上帝就是约伯记，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上帝让这件事发生，很清楚看到上帝也知道人会觉得这件事显出上帝多么的蠢，多么的笨，但他不怕，他记录下来了，他在掌管这些事。你觉得再不好，上帝不掩盖，不说我在打盹睡觉的时候魔鬼做的，我做的，我头脑清楚的时候允许魔鬼做的，我给他这样的权柄，怎么样？约伯说不敢怎么样。而且约伯在整个书里一直在抱怨上帝，他的三个朋友一直在维护上帝。上帝说，上帝责备了约伯，但上帝更严重的责备了他的三个朋友，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我向你们发怒。哎呀，上帝把他的三个辩护律师都开除了，发怒，你们要请约伯为你们祷告。这也是很妙的，本来是三个朋友替约伯辩，现在是约伯替三个朋友求情，你们要请约伯为你们祷告。圣经上讲，约伯就为他的朋友祷告，他的朋友就被赦免了。 No 圣经讲的真有意思，约伯就为他的朋友祷告，约伯就从苦境中转回了。约伯从苦境中转回，不是他对上帝认罪以后，不是对上帝认错以后，是他为他朋友祷告以后。当然后面还有很多问题，很多人对于那个结局非常不满意，非常愤怒。哦，约伯后来神给他的更多，更幸福快乐平安，很多，这很英文真的叫 cheap shot，很低级的批评。很多人说这有什么好，约伯后来又富裕了，约伯后来又有很多的孩子了，他死去的孩子呢，他死去的仆人呢，他曾经受到那些打击，包括家人的丧命，那怎么补回来？ 各位，我们会这样想，始终都是一个错误。圣经里很多问题，我们会问那个问题，觉得神回答不了，始终都有一个基本的错误。那个错误就是，我们认为人死了，肉身的死是最坏的一件事。所以埃及的小孩死了，迦南的小孩被以色列人杀死了，是上帝的命令。一个所谓无辜的人死了，这是很不幸的。什么时候圣经讲人肉身的死亡就是最坏的事？圣经什么时候讲过？各位，迦南的小孩死了，埃及的小孩死了，如果他们死了就到了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去，那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他们没有做什么，没有做那么多的坏事，他们受到非常永恒的不好的待遇。可是谁跟你讲埃及的小孩、迦南的小孩死了是到一个最坏的地方去？各位，最坏的是在世上作恶，然后死后下地狱。这些小孩在他们还没有做很多恶的时候，小孩也会做，但是没有做很多恶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不再能够作恶，不再能在世上作恶，也不再能在这个世上被恶伤害。谁说这是最坏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么怕死吗？我们这么觉得肉体的死亡是可怕的吗？我们不是说肉体离开这个世界是好的无比吗？我们基督徒太怕死了，所以我们觉得一个好人死，哎呀，这很困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没有想到，就是我刚引的经文，离世见主好的无比吗？我们不太会说，哎呀，听到一个朋友，听到康牧师得了不治之症，只有三个月了，哎呀，恭喜康牧师啊，真是三个月以后你就得到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最好是三天了，最好是三分钟就好了。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这种观念是应该的，因为圣经的确讲我们离世见主，我们的死，一人的死是有福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承认，不管谁的死，包括一人的死，是会有痛苦。那个痛苦不是说哦好惨呐、啊，你就要去地狱被火烧了，你就要去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了。没有，我不是要去一个可怕的地方，我是去一个好地方。那为什么我们还会这么难过？你去一个好地方我们还这么难过？各位，当一个爱主的人要被主接去的时候，周围的人会悲哀难过，不是悲哀难过他要去一个很可怕可怜的地方，而是我们暂时不能见面了。跟他去什么地方没有关系，他去的地方我们巴不得自己也去了，我们难过是暂时不能见面了，分开了。保罗不是说，保罗跟说我们以后不能再见面了，圣经上说这是叫他们最难过的一句话，我们见不能再见到面了啊，感谢主了，有一天还会见面，但暂时见不到了。这是基督徒死的难过的唯一一个理由。我们不是为了哎呀没有世上的快乐难过，因为我们去的地方更快乐。我们不是因为要去一个很苦的地方难过，因为那个地方并不苦。我们难过是我们彼此之间暂时看不到了，这是我们难过的。好，我们很多的观念跟以前的人跟世界很一样，所以我们没有看清楚。神不是预知没有预定，如果你要把他能力降低一点， 它只有预知没有预定，你会发现你需要继续降低。它不是什么都预知，它很多事不知道，它很多事不知道，你到最后会要说它什么事都不知道，它根本不是神。你对神的全能打了一点点的折扣，他就整个崩溃了，他就不是上帝了。你不能打一点折扣，他是完美无缺的，就是整个宇宙中，整个宇宙内外一切，一个最小最好的像针尖一样的一个东西，不受上帝的控制，那个针尖一样的东西就是上帝了。没有哪件事不在上帝的手里。好，包括神的恩典不能抗拒的，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旨意不能抗拒，不管是定罪的或者是施恩的都不能抗拒。只是加尔文中很非常温馨的说，恩典是不能抗拒的。那可是恩典不能抗拒，我们比较多喜欢讲的就是像保罗这样的人，他不管怎么抗拒，最后恩典还会临到他。不过我就用反面来讲，就是说神的审判，神的管教也不能抗拒。神的管教，神的审判不能抗拒，就是神会叫你刚硬，那不能抗拒。刚硬就犯罪，犯罪就会被管教，犯罪就会被处罚。相反的说，就是神的怜悯会临到你，神的怜悯会临到你，你就会悔改，你就会做属喜悦的事，你就不能抗拒神会给你的怜悯，给你的好处。这两个都是同时会发生的，只是我们比较喜欢强调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是不会被浪费，不会被抗拒的。那这是一个很感谢主的地方。但是我们举例子，我们要举抗拒的情形，为的是要说明神的预定和计划跟人的反应并不是冲突的。我一再讲，神预定计划跟人的责任没有冲突。法老是他，神使他刚硬，他就刚硬。但是法老会刚硬的原因，你要说是神没有错，你也应该说他自己也有责任，他自己有完全的责任。从神来看，这件事情是神使他刚硬；从人来看，这件事是法老咎由自取。好，法老的刚硬就是他舍不得以色列人嘛，他舍不得这群奴工，就免费的奴工就这样走掉了，他舍不得。那么这是他自己的自私的错误，而他这自私的错误是他自己造成，从人来看是他自己造成的，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越来越顽梗，越来越悖逆。神给他机会很多，但他不肯悔改，那是他的错。那么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看起来一切取决于上帝，是的。但是把这句话再想想看，是在什么情形下说的，结果是怎么样。什么情形耶和华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以前读圣经不求圣解，不去找原来出埃及记讲什么的时候，我以为这句话是向法老说的，因为圣经好像是这样讲，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柄，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是9:17。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别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9:17。18节，这样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这是指着法老的，看起来是这样。各位，这不是指着法老的，这是指着摩西的。什么叫这是指着摩西的？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领受了十诫，很快就犯罪违反十诫，做了金牛犊，惹上帝的愤怒。耶和华本来要消灭以色列人的，摩西苦苦哀求，耶和华说：好吧，看在你的份上，又饶他们一次。但是耶和华说：我答应再把他们会带到迦南地去，我答应，我不会让他们死在旷野，我会把他们带去。不过呢，目的地仍然会去，迦南仍然会去，路上仍然保守你们，但是我不去了，我不去了，因为你们实在太容易惹我生气了。我跟你们一起去，下一次又被你们激怒了，你们就惨了，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去。这我也举过好几次例子。各位，如果你跟你的新婚配偶度蜜月，要去维也纳度蜜月，然后在出发前十个钟头，新郎跟新娘说，去维也纳的票、旅馆、旅程都完全照旧，只有一个变化，我不能去了。如果新娘说：哇，那好极了，就是希望如此，那就麻烦了。如果我跟你度蜜月，我到最好的地方，你说你不去了，那还有什么价值呢？那去，不要说去维也纳了，去住凡尔赛宫也没意思啊。我要的就是你跟我在一起。耶和华说，一切的祝福都还跟着你们，只是我不去了。摩西回答的真好，啊，你不跟我们去了，不跟我们去，不要把我们领上去。哇，摩西好凶啊，不跟我们去，我们继续在这里做奴隶，在这里漫游好了，我们就不去了。哇，这话是耶和华听到最高兴的话。这话如果你听到了，你也应该很高兴。你跟你老婆说，你去维也纳玩，我不去了。那我去维也纳干嘛？我跟你在一起在臭水沟旁边散步，比一个人去维也纳还好。哎呀，听得真舒服。摩西说的话叫上帝很舒服。你要跟我们一起去，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就不去了。耶和华说：好好好。哇，摩西乘胜追击啊，好好好，你刚刚把我吓了一跳，说你不去，不行，你要赔。要赔什么？你要让我看到你的荣耀。哇，耶和华说的，耶和华也说，跟那个以利亚对以利沙说的一样，哇，你这求的很难呢，你要看到我的荣耀，这很难呢。但是很难的事我要做还是做得到，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出自这里。也就是谁会被我恩待，谁会被我怜悯，这里没有讲谁会被我刚硬，我们就讲谁会被我恩待，谁会被我怜悯。照我们所看到的应该是非常清楚，谁会被我恩待，谁会被我怜悯，我拣选的人，我决定我要恩待谁，要怜悯谁，我决定谁能看到我，我决定我要。可是你看整个的故事，不是的， 不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谁向神要怜悯，谁就得到怜悯，谁向神要永生就得到永生，取决之于我。各位，任何事都决定在上帝的旨意中，任何事都决定在人的决心当中，这两个不冲突的，而上帝的旨意当然是基础。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决定一切。不不不不不，我怜悯那向我要怜悯的人，决定于你，你要就给你了。啊，摩西向耶和华求，耶和华听他的。各位，上帝决定一切，我们要听主的，没有错。但是圣经上也讲得太清楚了，神听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神听我们的祈求。我们不配啊，我们当然远远不配，但是神的确是这样说的。他决定一切，但是我们也决定一切。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对他的态度是什么，使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这两个是互为因果的。神影响我们，我们影响神。说这话实在非常不加尔文，我们哪里敢影响神，但是也非常加尔文，就是我们可以，这是在神的恩典下如此的。那么保罗举的例子也是这样，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九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哦，一切事情都是神决定的，那他责备我们什么？我们抗拒不了，我们敌对不了，抵抗不了他的旨意啊。哦，是是，我们没有办法影响窑匠。九章二十一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起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要做一个器皿，做的是卑贱的或者是做的是高贵的，完全取决于窑匠，窑匠做的嘛。泥土能做什么？泥土什么都不能做，泥土连你把我捏痛了都不能做，你把我烤焦了也不能做，泥土什么都不能反应。可是圣经上也有相反的解释，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包括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泥土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不是窑匠决定的，是人决定的，是泥土决定的。当然我们还是要说，我们哪可能有这么好，这是神的怜悯。但的确神的怜悯临到我们，使我们渴慕喜悦美好的事。哎呀，求神帮助你，要自洁，自己洁净自己，你要脱离卑贱的事，你要喜爱良善。对，加尔文中或正统的基督教都会说，我们败坏到极处了，我们全然败坏了。如果不是神拣选，我们没有办法；如果不是神带领，神带领一点我们就有一点的进步，神带领两点就有两点，神不带领就没有。一切决定于上帝，但是从人这边来看，决定于人。这个决定于人后面是神的旨意，但是那些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脱离卑贱的事，求主帮助我们自洁，求主帮助我们羡慕做一个贵重的器皿。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对犹太人对外邦人都是这样。保罗在提摩太对提摩太讲的这段话，其实跟耶利米书十八章讲的也一致。 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二节讲到神对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在那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这里的比喻实在是非常的不恰当。怎么叫非常不恰当？各位，圣经没有不恰当，我只是说就我们人的堕落的理性来看，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各位，神做我们可不会做坏哦，一个都不会。但是这从人的观点来看，从人的观点来看，我们每一个都被做得不够好，每一个都可以更好嘛，这是一定的。但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没有都把它做得很好，这是神的旨意。重要的是，好，这是一个例子，窑匠决定一切，甚至从人来看，有的时候窑匠还会失手，但是窑匠决定一切。然后耶和华就说了，耶和华对耶利米说，对以色列家说，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和泥在窑匠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的灾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哎，你看到没有？好稀奇哦。窑匠决定一切，窑匠要怎么做，那器皿就是怎么样。窑匠如果说我要怎么对你们，耶和华要怎么对你们，你们就会怎么样成就。可是这里不是耶，耶和华说我要把你们拔出来，要毁坏你们，我要，但是我可以改，我会改，我被你们改。我讲了这话，如果你们就不做恶事，我本来要毁坏你们，你们不做恶事，我就后悔了。各位，这些经文都太宝贵了。圣经没有矛盾，只是有的时候强调这个观点，有的时候强调那个观点。神说了我要把你毁掉了，那你听了悔改了。神不怕羞辱，神不怕羞辱自己，神不怕魔鬼说你说话不算话，神不怕。神其实在约拿书里面不仅是被约拿辱骂，也被约拿羞辱。约拿也有点怕，他就是怕上帝这样子。你知道上帝或者约拿羞辱了自己的名，约拿说再过四十天，他一定是说上帝说的，再过四十天这个城要垮掉了。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再过四十天一定会实践的，因为神说的话就会成就。结果没有实践，因为尼尼微城悔改了，嘣，没有实现。上帝说一定不会改的，再过四十天这个城的人死光，结果他们悔改了，神就后悔了。这一切我们再一次说，如果从神的观点来看，约拿的躲避，尼尼微城的悔改，约拿的生气，这一切的变化，约拿逃到他失去，不想去尼尼微，然后发生的事情，这一切的事情被大鱼吞吃等等，一切的事都在神没有改变的计划中。这些 在人间看有这样的变化那样的变化，甚至神有这样的后悔那样的改变，这是从人来看，因为我们人只能看到时间中的变化，我们看不到，我们不是神，看不到神在永恒中这些变化都其实是不变的上帝不变的计划。你不必看得到，你要知道就好了，你知道神有美好的旨意就好了，你就按着神给你的听神的律法信神的福音就对了。你不要去猜想神怎么预定，你不要说我们传福音给这个人传福音了20年了都没有信主，没有信他是不是神预定不得救的人。你怎么知道神的预定不是你传了20年他都不信，你的邻居对他讲一句话他就信了？你怎么知道你传了他快要死了他还不信？你怎么知道你在他快要死的时候跟他讲他信了？你怎么知道神的安排不是这样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照常理来推论，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也算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能继续的相信，求神帮助。好，那个摩西跟法老对抗的我们也看一下啊。耶和华说我会让法老刚硬，我会让法老刚硬。那个在出埃及记4章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去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那个小字作或者译任凭，我们喜欢讲任凭，其实不适合，应该讲使，因为法老的心不管是怎么样不能自主的，没有人可以自主，每一个事情都是上帝在决定的。当然人看是人自主或者是偶然的事，在神那里没有，都是神决定的，他必不容百姓去。好，出埃及记7章22节，当第一个灾行出来的时候，埃及的术士也照样而行，水变成血的时候埃及的术士也能做这个事，于是法老的心就很刚硬，你的神有什么了不起，我的术士也可以做这个事，就我们的神没有什么特别的时候，他们敌人的心还是很硬的。那么在8章15节，第二个灾青蛙的灾松缓的时候，法老又硬着心了，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讲的真是，这怎么历史这种戏一直在重演啊，大家都不嫌无聊啊，重复几千几万次，教会里到今天还是这样子，栽种了一点，夫妻的关系紧张了一点，儿女悖逆了一点，困难多了一点，哦，牧师请为我祷告，他来聚会的时间次数也多一点，等到灾一清，一没有什么问题，儿子也很好了，老公跟他关系也很好了，哎，他就不来教会了，就几千年来这个一直在重演的，你不嫌太这个炒冷饭炒太多次了吗？不听。8章19节，那个行法术的对法老说，这第三个灾就是狮子的灾，是神做的。那么法老的心刚硬。那么第四个灾是苍蝇的灾，法老心越来越刚硬。第五灾第六灾也是一样，那个第五灾是瘟疫，第六灾是疮灾，越来越强烈的他心越来越硬。从人来看是因为客观的环境他硬， 耶和华好像最后都会松的，他就刚硬，但是栽种的时候他又不能不放松了。就是从人来看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只是从神来看，任何我们觉得正常的现象后面都是上帝的手。而人不能怪上帝，人不能怪上帝说你为什么让我心硬，因为法老根本不信上帝，他知道是他自己心硬。各位，今天任何一个无神论不信上帝的人，你跟他讲说你知不知道你不信是因为你不相信存在着上帝让你不相信的，他会无话可讲，他不能说我才不相信有个上帝让我心硬呢。那么那就是你要承认你自己让自己心硬，你要为你下地狱自己负责。他不愿意负责的，他要说呀，都是你们的上帝自己的错，他让我心硬的。哦，那就是先生你相信有个上帝他能让你心硬。哎，我相信，你不是不相信吗？不信主的人他们是在矛盾当中生活的，而他们的心硬一点不能够把罪过堆在上帝的头上，因为耶和华已经一再显出他们可以选择正确的道路，他们心硬。但是圣经为了要表达不管是好的坏的事都在神的手里，圣经就很坦然无惧地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硬，法老的心硬硬到最后逾越节的晚上埃及的长子被杀了，他们才让以色列人出去，终于十个灾让他放松一点。人呢、啊，如果改不了这个吃屎的毛病，就还是会有一天要吃屎。你以为埃及法老的心硬就这最后一次就硬完了吗？当以色列人出去以后，耶和华又行了一个神迹，我们通常不太注意，就耶和华让以色列人在海边绕来绕去。当以色列人在海边绕来绕去的时候，消息传回宫殿，法老就说哈哈，以色列人在沙漠里迷路了。哎呀，我们真是怎么一时糊涂，因为一点点小灾小殃就把这么大的一个奴隶群，为我们做事的奴隶群放走了。追回来，以色列人在耶和华叫他们在这个那个沙漠里绕来绕去的时候，以色列人绕的应该很莫名其妙，也恐怕很害怕，沙漠迷路了那不得了。法老就又被改变了，哇，恍然大悟，我们怎么这么糊涂让他们走，不是恍然大悟，是心又硬了。去追啊，去追，追赶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七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刚硬到最后，你可以看到硬到什么程度。埃及的军队快要追上以色列了，然后就有一朵黑云临到埃及的军队和以色列人中间，那是一朵黑云，漆黑一片，埃及的军队不敢往前走了。然后就是神先让埃及军队慢下来，然后神让红海分开，神让以色列人走下去。你是埃及的军队，你是埃及的法老，你会怎么做？一块巨大的黑云突然莫名其妙的降临，红海突然分开了，以色列人走下去了，你看到这些事你会怎么样？各位，你应该吓死了，海分开了你应该吓死了，黑云在前面你应该吓死了。但是历令智昏了、 人糊涂，糊涂到最后就糊涂的无药可救了。他们跟着下去，他们想要把这群人抓回来再做他们的奴隶。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各位，愿神在你身上得荣耀，但是不是让你凄惨的他得荣耀，不是让你成为众人的见解，不听上帝的话就是这种下场。哇，大家都不敢了。各位，愿你不要有这种荣耀。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怜悯恩待，求主让我们不会去抗拒你。怎么会有人这么愚蠢，想要抗拒天地的主呢？主，但是我们就是这么愚蠢，我们不断的抗拒，不断的受打击，我们还是硬着心。求主让我们心软，能够接受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恩典不可以抗拒，我们只能接受，我们只能祈求，我们应当接受，应当祈求，我们应当欢喜快乐，非常饥渴的求你的恩典继续临到我们。因为主啊，你的恩典比生命更好。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